南北双颊，正气凛然。五蜀弟兄，侠肝义胆。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欣赏名家作品，评书经典。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包大人命令白玉堂到南方把北侠欧阳春带到东京来。带到东京来的目的就是到大理寺好打官司当堂对证。白玉堂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就准备要动身了。动身之前呢，五蜀弟兄加上南侠展雄飞大家设宴给白玉堂送行。在这个酒席宴前，四爷蒋平就问白玉堂：“老五啊，这回你到南边去找北侠欧阳春，你认识欧阳春吗？”白玉堂说：“我不认识啊，我久闻他的大名，但是没曾见过。”哎，蒋平说：“这欧阳春呐，那简直是太好认了。我告诉你，老五，就是100个人里头，他在那儿一站，你一眼就发现他了。他跟别人不一样，他眼睛发蓝，他胡子是紫的，外号紫然伯嘛。”白玉堂说：“哦，这倒像个外国人。是啊，你要是见着他的话呀，你先替我问个好。”白玉堂说：“怎么替您问个好啊？”蒋平说：“你要知道啊，我这回找二哥，包括抓花蝴蝶，多亏了这位欧阳春帮忙相助啊。这位北侠欧阳春了不得，好功夫。跟您说，人家那个武艺呀，比咱们哥几个高着一大截子呢。”白玉堂说：“怎么个高法啊？”蒋平说：“怎么个高法？这我说不太具体。反正我有一种感觉，就是人家北侠欧阳春那个功夫比咱们高着一档。看完了人家那功夫啊，咱就觉得咱这功夫油梭子发白还短练。人家北侠欧阳春就在这太岁庄手中一口七宝刀帮了我们大忙了。那口刀好家伙，刀削钢鞭，斩了马缸，然后把他那马头也给斩了，给我们扫除前进的障碍。后来抓马强抓花蝴蝶的时候都有他帮忙。人家那人呐还是真好，忙帮完了我想把他带到东京来，人家不来。为什么？淡泊名利，那叫真正行侠作义的，闯荡江湖无所追求，只为了人间的一份正义。所以我从这点上来讲啊，我告诉他了，我说你就上墨华村呐，跟这丁双侠你多盘桓几日，您等我有事儿找您。你说我临走的时候还给人家留了这么几句话，我这意思呢，回来之后一交差，把这花蝴蝶和马强一交给包大人，我把北侠欧阳春帮助我们这个事儿跟包大人一讲，包大人要是跟皇上一说，皇上听了一高兴，没准儿就请皇上下诏书，让这个北侠欧阳春也进京来龙楼献艺。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啊，花蝴蝶马强这两个兔崽子，这叫恶狗咬人呐，贼咬一口入骨三分，他临死要拉个垫背的，到这儿了他赖上北侠欧阳春了。可也奇怪了，这马强家里边也不知道是谁跑那抢财宝去了，给北侠欧阳春安上了。我断言北侠欧阳春绝不办这样的事儿，人家那是淡泊名利的人，人家不想做官，人家就想落一个自由身，形如闲云野鹤，人家这么个人，你说这怎么给他安上呢？ 你说这不是把抬棺材的给埋到坟坑里吗？哎呀，我后悔当初为什么说那么句话，我让他等着，我有事找他。结果我想的这个事儿没实现，你去了。你这一去，这是带人家来打官司啊，啊，这欧阳春会怎么想我呀？说这个蒋平这人真不是东西，我帮他这么大的忙，最后他让我上东京汴梁打官司去，你说这叫人办的事儿吗？老五啊，这么说吧，你要是见了北侠欧阳春呐，一定记住先给我问个好，我蒋平欠人家人情，然后呢再说你的事儿。我想打听打听，老五，你要见了欧阳春，你打算跟他怎么说呀？白玉堂说，四哥，怎么说这我得跟您再重复一遍吗？啊，不是不是，蒋平说，我就问你呀，你打算跟他怎么讲，你怎么让他上东京汴梁来？白玉堂说，我见了他我就说呀，我就说这两个小子到这儿来咬上他了，让他到这儿来当堂对案呐，打这官司啊，说他受这个倪继祖的指使，把马强家里的东西都给抢走了，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如果要没有这个事儿，他就得跟着我到东京汴梁大理寺大堂上来当堂对质啊。蒋平说，老五，这欧阳春可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一是重义气，二是讲交情，三这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有一点，从我侧面观察，我觉得这个人很注意情面。你这话说的还得注意点分寸，你要是分寸不好的话，容易把他得罪了。要是把他一得罪了，这欧阳春兴许跟你来，也兴许不跟你来。要是不跟你来，这事儿就不好办了。白玉堂说，怎么着？他还不跟我来？对，他怎么能不跟我来呢？我是开封府的护卫，拿的是包相爷的公文，我让他到这来打官司，这等于是传讯他，他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蒋平说，我问你，假如说他要不来呢，你怎么办？白玉堂说，他要不来呀，他要不来我就强使他来。蒋平说，你怎么能强使他来？白玉堂说，我把他逮住，我绳捆索绑把他带来。蒋平一听，得得得，我说兄弟，这话你说的可就不对了，这话你对别人说行，对欧阳春说不好使，人家要不愿意来，你想把他绳捆索绑带来，你能把他捉住啊？白玉堂说，是啊，我怎么能捉不住他？嘿嘿嘿，蒋平说，兄弟，那欧阳春可不是谁想捉住都能捉得住的，千万别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他呀跟丁双侠是好朋友，他如果说不愿意来，您呢就跟丁双侠讲一讲，让丁双侠用人情面子，拿光棍的话，大众的礼，说他劝他，最终这欧阳春他肯定跟你来。不是这样，你想把他强行给逮住，老五啊，不是四哥小瞧你，你呀还没长那能耐。这白玉堂一听这句话，从打心里边168个不乐意。白玉堂说，四哥，照你那么说，这欧阳春我抓不住他。对呀，蒋平说，你抓不住他，这是写定了的。好，那咱们走着瞧。蒋平说，走着瞧干嘛呀，到时候再见呐，我等着详细问问你是怎么带来的欧阳春。好了，四哥，话就说到这儿。白玉堂心里边听蒋平这一说，老大的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蒋平说，这欧阳春比吴蜀弟兄本领都大一截子，这是第一个不高兴。第二个不高兴呢，就是白玉堂说想把欧阳春给抓来，蒋平说你这能耐抓不来，这是第二个不高兴。 白玉堂心想，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我到底看看这个欧阳春有多的本事。这个白玉堂那时候就这么一个性格，天生的是争强好胜。这顿饭吃完了，第二天白玉堂准备着就往南方走了。按照规定，这四品的带刀护卫要是一出朝，应该是带着几十个随从，前呼后拥，鸣锣开道，他自己骑着马。可是白玉堂呢，当独行侠当惯了，到哪个地方人多了他嫌麻烦，他决定自己就一个人带着一个随从白福，两匹马，两个人骑着马奔南方去找这欧阳春。他听蒋平说了，这欧阳春是在墨花村跟丁双侠在一块待着了。白玉堂心想，墨花村就在我们陷空岛的对过，我就直接回趟陷空岛，到了墨花村，我跟这丁双侠见面，可能就能找到欧阳春，我能把他带回来。白玉堂一切准备好了，带着白福正准备要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外边来了一个人。白玉堂一瞧啊，是谁呀？是雨墨。雨墨来到这儿干什么呀？给白玉堂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呢？他的公子严茶散临场应试，金殿上受皇帝亲封，点了一个第八名的进士，考中了。听说最近就准备安排到翰林院一个职务，正准备告诉白玉堂，跟白玉堂要见个面呢。白玉堂当时跟雨墨就说了，说雨墨，我现在公事在身，马上就出京，等着我到南边回来以后，我一定去见你的严公子，你替我转达问候，并替我转达祝贺。这雨墨一听高高兴兴的走了。白玉堂带着白福两个人骑着两匹马，马上加鞭离开了东京汴梁，先是来到了杭州府。到杭州府的时候，这杭州的知府又是守备倪继祖啊，已经是回转东京了。倪继祖怎么回转东京了？跟那欧阳春是一个事儿啊。他们咬定的是倪继祖指使的欧阳春带领着一帮人抢的马强一家呀，所以这个倪继祖呢，他可以从吏部府那头下宫门调他回来，让他到京都里边来，这叫封印代调，就是你把这官印先分到杭州府，你回到东京汴梁城把这个官司弄清楚，然后再听皇帝安排你，还是官府原职，你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用现在的话说，多少有一点停职检查这意思。说倪继祖已经不在杭州府了，杭州日常的工作都是由师爷和主簿他们呢来处理，这一个时期等于杭州府的工作就都给停下来了。白玉堂是从开封府来的，从四品带刀护卫得先到这个地方报个到。白玉堂跟白福两个人来到了杭州府，把自己的公文一递上，一说自己是谁谁谁，到这里边有什么公事，到这来了。所以杭州府的师爷马上把白玉堂和白福就安排到了杭州府的馆驿之中住下。白玉堂跟白福主仆二人住下了，住下之后这马是拴到槽头上喂上了。白玉堂心想，先不忙着回墨花村去找欧阳春，在杭州这个地方啊先逗留一日。所以白玉堂转过天来带着白福就到杭州西湖边上转悠了转悠。西湖美景嘛，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就是在那个时候，这西湖也是个非常美妙的地方，风景宜人。白玉堂带着白福正往前走着，忽然间发现路旁边有一个把式场子，这个把式场子里边有很多的年轻人正在那练武呢。后边有一把椅子，椅子上面端坐着一个人，这个人有30岁左右， 光头不戴帽，底下穿着灯笼裤子，腰里边扎着牛皮大带，这牛皮大带扣在一起，风魔从搭扣锃明瓦亮，脚下穿着一双快靴，上边光着膀子，露出一身腱子肉。这个人长得重眉大眼，五官端正，坐在那儿瞅着这帮年轻人在那练功夫。再往旁边一瞧，旁边搭着一个牌楼，牌楼上面写了字，这是干什么的？感情这是啊，收徒的，教武艺的。这牌楼上边写着收徒教武，下边写着长枪短棍，长拳短打，十八般兵器，样样皆会，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一看这个就来了气了。白玉堂心想，你说别的不要紧，收徒教武，这是你干这职业的，你说十八般兵器样样都会，这也行，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话有点太大了吧。他往里边一瞧，肯定椅子上坐那位就是说这话的人呢，他像个教师啊，就跟那位在椅子上坐着，瞅着那些个手下的徒弟在这练，一个劲儿指挥，那腿腿往外点，往外点，你那不对，那手抓的那个地方差着半尺活了，往里点。白玉堂一看甭闷，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教师。这个白玉堂啊，天生就好管这个事儿。白玉堂马上就走进来了，白福在后边跟着。我说五爷，您干嘛去？白玉堂说，你别管，我看看谁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走进来之后，这些个练武的一看进来个生人，大家伙都停住了拳脚了，都不打了。白玉堂就问，哪位是这儿的教师啊？椅子上坐的这位就站起来了，
我是，您是哪位？
白玉堂身上着的是便装，不是官服，所以这个人也认不出来他是官府中人。这一问白玉堂，白玉堂说，您甭问我，我问问您贵姓？我姓康。哦，您这台府怎么称？我叫康英。哦，康英，请问这牌楼上面这字儿是您写的吗？
对呀、啊，
是我写的。我看您写了那么多字儿，长拳短打，长枪短棍，十八般兵器，样样全会，最后您说杭州无二，天下第一，这是您写的吗？这康英就说了，对，这是我写的。白玉堂说，你不觉得这口气大点吗？这康英说，这口气大了小了那倒无所谓呀，您问这个什么意思？白玉堂说，我打算告诉你，你把这两句话给我抹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练武中人都知道能人背后有能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这个最浅显的道理你应该知道，你写这两句话我觉得你有点太狂了。这康英一听，上下瞧了瞧白玉堂，怎么着，要照这么讲，你说我太狂了，您想把我这两句话给抹掉啊？白玉堂说，有这个意思。康英说，您要想抹掉那也行啊，那就请您亲自动手来把它抹了。白玉堂说，亲自动手把它抹了，就是现在吗？对了，您要是把我打败了，您就是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好，要是这样的话，我就让你把这两句话抹掉。话一说到这里，这个康英说着话奔着上面就一掌，奔白玉堂来了。白玉堂拿手往外一合，他两人插拳绕步打在一起。这一动起手来，白玉堂觉得这个康英啊还真是有两下子，不过在白玉堂的心目中，心想，就你这两下子，就杭州无二，天下第一呀，还差远了。 打着打着，到在25、26个照面的时候，就看这个康英一拳奔着白玉堂打过来了。白玉堂拿手一叼他的腕子，就手一缩身子，又打他的腋下，他把自个儿的身子就挤进来了，肩头一扛他，右手抓着他的胳膊往前面一拽，后手一托他的肚子，胯骨往上一颠，这就好像摔跤那背口袋一样，这就叫侧背身，这叫啪的一下子就把这康英给扔到地下了。咣的一下子，康英栽在地下之后满脸通红，站起身来扑了扑了后脊梁杆子上沾的土。白玉堂看了看他，怎么样？这康英一报案，我说这位壮士，我服了您了，您才是真正的杭州无二，天下第一。白玉堂说，你别跟我那么说，我也不是，比我强的人还有呢。我告诉你，你把那两句话给我抹掉。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差人就抹掉。白玉堂一转身，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五爷，您看旁边站着那人是不是您要找那人？白玉堂往旁边定睛一瞧，哟，刚才他跟这康英比武的时候，外圈围了不少人呢，他把康英打倒了，此时此刻围观的人大多数都走了，还有少数人在那站着，在站着的少数人当中，其中就有一位，就像蒋平说的那样，眼睛有点发蓝，胡子是紫色的，体格健壮。白玉堂一瞧，哎呦，难道说北下欧阳春就到这里来了吗？我现在是找他来的，没等到墨花村就在西湖边上碰见了，所以白玉堂主动的就过来了，一报案，请问足下贵姓高明？这个人微微一笑，呵呵呵，福姓欧阳，单字明春。哎呦，您是北侠客？欧阳春说，正是正是。你？白玉堂说，我叫白玉堂，开封府的从四品护卫。哦，哎呦，闹了半天你是白老爷。哎，白玉堂说，您可别这么称呼我，我虽然是从四品的护卫，您可别称我白老爷，我是您的五弟。哦，白五弟。白玉堂说，对了，欧阳春说，你这回到这里来干什么来了？白玉堂说，我这回呀，是访您来了。欧阳春说，访我来了？您找我有什么事吗？白玉堂说，当然有事啊，我是奉了包大人的命令，要把您带到东京大理寺正堂上打一场官司。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